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立委要这样做呢，哈，立法委员哈，没一个送水、送卫生纸，然后是送车，不是这样子的。那你花很多心力在国会，结果人家都不知道啊，那怎么办？所以就变成说，这次选举就透过这个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清楚，大家看待国会的这个重要性。三党不过半，那选出好的立委，他可以帮你做的是长远的事情啊，你不要因为一时哈。意思这个有去送车，对不对？然后有送你一个馒头，有给你一个什么修容组，你就投他。这个我觉得时代已经要变化。
我是馆长陈之翰，三公分们赶快订阅最好的、最紧绷的 Podcast， 让你懒觉大碰碰。
今天来到我们两个熟人的啦，大家都非常认识。那我们请他自我介绍比较快。来，我们欢迎来宾。
大家好，馆长好，好久不见，我是赖香林赖雄林，然后平镇龙潭桃园第五选区，这次要挑战的是我们在第三连霸第四任的这个吕玉玲委员。
哪一党的啊？
国民党的。
国民党耶，好，好，来。
好，馆长好，我们香林姐大家好，我是这个邱成员，当然可以叫我综合邱成员，幸福曾庸员。这次我挑战的是新北市第八选区，号称福茂延长赛，我的对手是国民党的半分钟张庆忠的儿子张志伦，号称家族土地300多笔，净资产111亿，这个是非常的厉害。那另外一边是我们过去太阳花的这个学运代表哈，我们的吴征先生啊，那也是民进党的党义立委跟橡皮图章的代表，所以我们这次是跟国家机器、跟地方金权政治的一个对抗，总统大选的缩小版哦，所以阿北要赢，综合就一定要赢，成员一定要赢。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我们待会一样由馆长由左至右这样子，我们香林姐先，然后再来是成员这样子。我们先来问，
可以？
先来问你哦。民众党这么小不拉几的一个党，去挑战区域，而且区域大家都知道嘛，区域要庄脚，要动员，要耕耘，要反正他们这些人都绑庄嘛，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人，你先回答，那怎么干怎么选？你已经拼到现在最十几天呢？
对，目前是三角都，
是
这个很不容易啊。你知道我去年选市长来这边，你也让我来跟大家开讲，所以今年遇到很多说我去年有投你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基础是比成员应该好一点点，
因为去年跑过一次，
对，然后再来是陆战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已经真的是松动很多哦，特别长辈哈，大家都以为他们国民党就是老人票一定是稳的，但是我们办了问政说明会发现哈，他们也对这个现况的不满来自于说，有人长期做了十几年都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带来好的一个发展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没有包袱的人来做？这个有在发酵。然后第二个是说，年轻的这一次都很愿意相挺，那他们相挺当然是期待阿北的新政治，不要说这个一届一届这样子没有累积，所以他们对于站出来显性的来跟我们相认是很直接的哦。那再加上最近整个不管是从康阿杯开始哈，那个
是
康阿杯开始都有经过我们评证，然后呢再来昨天的那个111的这个小草呢也经过路线规划，所以很多人就主动带着孩子都出来，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阿姐的信心是十足的，
十足的。
对，我觉得主要齁，当然如果你要比传统组织动员、国家机器齁、政府的标案齁，你比不完啦齁。啊，所以小党齁，我们就一定要走不一样的路齁，所以一定差异化要做出来。所以齁，当他们看板挂不完的时候齁，我们就站在他中间接讲齁，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有没有这张照片？有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综合实际的状况齁。
没钱没办法。
没关系没办法。
那个看板起码要50万。
我起码齁，他们有时候一个路口是正面左面 左前面后面，如果天空还有，他就还挂上面，就是可以说是无死角看板作战。所以我在这边要那个呼吁一下，就是那个看板越多票越少的运动，好不好？哈，支持这个干净的选举。
对啦，
对啊，啊，
你也干过立委嘛？
是啊，是啊。
一个立委一个月才多少薪水？
不够你这班呐，这七万贵啊，
对，那你这样子要很多开销，然后
一年不够就200多万嘛。
然后你哪有钱去挂这么多看板？
不可能，不可能。那最后一定是想办法怎么处理，我们不晓得嘛。那再来就是说，其实因为蓝绿轮流执政了20几年齁，1996年总统大选，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啊，说真的很多人齁也被蓝的骗过，也被绿的骗过啊，民进党也骗了2次执政已经16年，2个8年16年，小龙女跟杨过都已经牵手见面了，我们还是买不起房子齁。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个中间沉默的螺旋是非常的明显。尤其我在外面扫街拜票的时候，其实大家是想改变的那种意图是非常强。那天国昌老师来南势角，我们在街讲没有动员，现场就站在那边讲就来200多个了，
嗯，
甚至到300个。而且他的那个眼睛那个火焰跟那边好像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种感觉，那跟你那个国民两党在动员的时候，尤其是不一样齁。所以我觉得确实这次是很有机会可以，你知道吗？
那是做工作，
啊，喜欢搞第二车第三车本寿还先起齁，先起差不多一楼啊，我们那个不是啊，我们台湾的选择大概对吧，这个不一样齁，所以你们应该有感受到，所以我想坚持到底一定有机会，好不好？
你们今天都开始扫街拜票了吗？
对啊，
今天你们两个都开始扫了。
我们从
柯文哲也会轮流扫嘛？
对，我们从那个柯P的路线是在1月4号会到我屏镇啊，然后我们在上去年哈，就是12月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先试扫过一遍
啊。
那扫的这个情况跟刚刚陈彦讲的很像，就是说跟我们打招呼的哈，还有很期待，就是说我们这个真正车扫的时间就会来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上已经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时间哈，还有这个方式呢，都会记得很清楚，甚至就是传赖啊，都已经看得到自发性做的一些 DM 来告诉其他人说，哎，这个时候你要出来等等。那我觉得刚刚陈彦讲的就是说城乡还是有差哈，像我们平镇龙潭确实是比较乡间的部分，那这部分免不了传统的这个造势里面，他们就是要像你讲的说，他们会把载游览车去啊，人要很多，然后要有万人空巷，然后就这个他们的这个千岁爷都会来站台，像今天晚上好像马英九总统就会去站台，那他们就会请出很多大咖的人来。可是我在想说，这个场合里面很多人其实是在等待的是你讲的政见跟内容，不是看到谁来了然后这个谁大咖帮你站台，那个哪一个人又来了这样子。那我们自己民众党，因为我们的是个不走这种明星式的排场，但是我们来讲的人都非常有力道，比如说我们的几个议员像学姐来过我们好几次，我的小场他都来，就是说大家有情有义。那我们这个北市的议员还有新北市的议员，他们现在是已经是等于是我们助讲团里面最能够号召年轻人的，那这是我们的强项。我觉得其他的阵营我都还没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世代跟年轻世代对话的一个新的力量。
你们两个都现在正在拼嘛？那我有个问题同时要问你们两个人，一样这样回答。
好，
那有钱没钱选举真的差很多对不对？
差很多啊，刚刚讲
比如讲
砍棒这件事情已经不要比了，我们这个对手他现在是50公尺就一个砍板那个板子，这个不骗你的。我
那你有预估说他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自己看他
选区这样算一算
这个是最近冒出来的，之前是大型看板，像刚刚陈远举出来的那个大型看板动辄应该是已经摆了6个月左右了。那第二个是小型看板，现在已经是隔两支路灯就有一个看板出来，这样算起来我看整个平镇龙潭没有2000面是不可能的，那这个就几百万就去了我不骗你了，
不是这样很丑。
接下来还会有更厉害的，就是旗海也会出来。旗海啊，你知道那个插旗子的，
有市容的问题啦。那第二个就是说花多少钱哦？其实我的那个对手，国民党的那个对手，他搞不好不用花，因为他们家建案就挂不完。但是开个玩笑啦，但是我想那个他们好几百面一定都有啦，那小到就是说，
那你有几面？
要在这边讲吗？
可以，
我应该三十几而已啦。Yeah. 但是大大小小有一些是人家赞助，也是门口让我们贴这样。那但是我
小到这样，
有一些小布条啦，小布条那个不算，那个就是有一些店家，因为我每个礼拜有做那个网络美食节目，去介绍综合的美食啊，他去过，他们就会帮我们拉。
啊，你几面？
我大概两个指头，两个手指头这样算一算，
不到十面。
对，那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哈，我们像做这个小扇子哈，他们是每一场发好发满的，我们是。志工跟我讲说，委员你要省一点哦，你这一场你还有下一场，我们都省着花哦，这个成本也蛮高的。
是，
那后来在中秋的时候很好用嘛，所以大家就建议说你要做、这个、
是烤肉啊。
对，
我讲一个指标就好了，光做面子这件事哈、哦，我们的就可能就是这样子啊，他们的可能就是这样，就这么就是光厚度啦，光厚度。那如果像我们去扫个街，我大概是一次大概三个人到四个人哈、哦，那他们可能就是。乘上去十五个到二十个、哦、那出去有刚刚还大概出损了，翁牙出损了。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其实有一些民众他不见得喜欢，因为反而其实有时候你可能去一些热闹的地方，或者是说市集，搞不好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其实反而是有一点扰民、
啊。扰民、啊，
对对对，除非他像这个有些政治明星这么红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上千一定有啦，如果我这样看起来，上千一定有啦。啊、至于要更多少、
那个、
不晓得，
可能不止千哦，
一定不止啦。但是我像我们有时候去站路口，我们可能自己一个人去站，我们可能顶多一个早上可能站两个到三个路口，可是他们是一次扑下去，可能就是三四组人一起站、嗯、我觉得那个人海战术跟物资战跟资本战是非常恐怖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是做一个差异化啦，因为我有时候真的都一个人在在外面讲的时候，人家看你很可怜就会特别支持你这样。你光去一个活动他水就二十箱啊，你也是不要弄啊，对吧？
所以选举真的是很烧钱的一个
烧钱，对，而且这个如果现在这一次透过我们馆长大哥的节目，可以号召说哈。看板越少的人、哦、才值得投，真
的
搞不好我们会当选、哦、
像日本他那个地方的议员选举，他们就是固定一个地方，
不能乱，
对对，他就固定，
他们只能用人去讲，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像我跟香菱姐，我们就会用肥皂箱接讲，
对对，
到庙口到市集，然后就讲八大政见，讲居住正义，其实我觉得那个效果还不错。那人是这样子啊，就像政府发给你6000块，你一定会领嘛，但是你不一定会投给他，
是肯定的，
那个心态上是这样了。
好，我们讲一下，那你们两位的政见应该有落差，你先讲你的吧。
我想政见的部分很简单，因为刚刚谈到我们的都会的形态，我们平镇龙潭就是比较乡间一点，那它基本上没有捷运，那公车又少，所以基本上交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就先率先在其他的候选人都还没有开始提出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在交通的部分可以改善。那特别是第一个，长辈的这个事故率很高哦，在这个桃园，你知道中壢跟桃园区大概是事故率最高的地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交通的人行的安全上面提出的政见，结果长辈都很喜欢。那么他们听到讲说，哦，以后真的是可以这样绿色人行道的画设，在台北已经很显见了，在乡下你根本就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那长辈们拄着拐杖骑着轮椅的这种根本就没路可走，所以这第一点很吸引到他们。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长照的资源部件，那大家都对于长照的概念就理解成说来老人共餐嘛，可是基本上很多像养护机构在南桃园一算几乎平镇龙潭是很少的，那这些都是在南北桃园资源不够的情况之下我们率先提出来，所以很快的得到比较长辈的一个认同。那再来当然就是期待说我们在这个劳工的部分，特别我是劳工立委嘛，所以我也提出很多在平镇龙潭都是工业区，那有关于这种劳工的工作权益啊、安全的部分，这些都会是我的强项。那比较要跟大家请求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当然不是一个区域立委可以去单独完成的，像很多法它本来就
是
全国适用，
是全国的，就是人数越多我们越好修，
对，它是全国适用的，所以区域立委基本上它除了在地方做选服服务这个之外，它必须要在国会认真的问政，认真的工
作，而不是当一个人皮图章，
对，所以
就像民进党这样子，
我们在国会的成绩单我比陈远差一个，我有6次优秀立委，陈远是7次优秀立委，然后我有4次司法正义立委，陈远还没有这个，所以我有跟大家讲说我起码得过10个 这个优秀立委的被肯定，那这个长辈一听他就会开始认真想说，那你为什么会得到优秀立委？我说第一个问政的时间我们几乎是七点半到，
问好问暖，
八点登记完，几个委员会该去的都去，这个是这个勤劳度认真度是在国会就我们几位
没错
几乎没有人比得上了，那第二就是说在内容上面我们不会去问一些新闻的事件而已，我们会问选区大家期待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像这个特别是乡间的部分，像发生一些意外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求在这个中央部会跟地方政府一起努力，这个都已经有达到人家认识说立委要这样做呢，立法委员不是那个送水送卫生纸然后是送车，不是这样子的，那你花很多心力在国会结果人家都不知道啊，那怎么办？所以就变成说这次选举就透过这个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清楚大家看待国会的这个重要性，三党不过半，那选出好的立委他可以帮你做的是长远的事情啊，你不要因为一时哦意思这个有去送车对不对，然后有送你一个馒头有给你一个什么修容组你就投他，这个我觉得时代已经要变化了。
对，没有错，我觉得他讲的很没有非常有道理了，立委也不是每天送摸彩瓶跑通常喝酒红白帖然后上节目骂人，我不是在讲我两个对手
是
对，但是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真的是因为立法委员最重要就是质询嘛监督嘛法案的审查还有预算的审查，那除了那像像您姐刚刚讲到的非常好，我是公都盟七个会期的优秀立委之外，我还是海外十大杰出青年，这个也是不错齁，我当年这个在越南创业的时候也得到国家的认同。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谈到就是说立法委员我们这次主要几个政见其实综合最关心的还是交通社会福利还有我们的产业转型还有我们的儿少权益，所以交通的部分我这次有推出一个就是包含捷运万大线综合光复线相关进度的监督，我们要缩短综合人面对的交通黑暗期之外，第二个我们要推动校园安全交通临近区，就是校园方圆一公里不管是用号志的管制绿色人行道的增设避车道的这个增补还是说那个车辆的降速那种上下学时间嘛，就是弱势行人的路权我们要去保护，然后我们也会全面盘点综合15个易肇事的路口，综合工业区非常多，所以我们会针对不管说是北二高的这个西出的匝道的增设南势角连外道路的这个建设我们都会去争取相关的预算，所以其实我们做了蛮多功课。那另一个方面我因为是中小企业出身，那我也会上任之后我会召开百工百业的座谈会，针对现在中小企业碰到的数位跟净零的双轴转型，透过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发展署的预算来协助他们去做一些产业的升级。我这届在国会有推出专利法、著作权法跟这个商标法的修法，就是未来加入 CPTPP 跟国际经贸组织的一个准备，所以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那儿童的部分我们其实包含营养午餐法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智慧校园未来要争取生生有平板跟每个教室都要有这个电子看板，因为柯文哲他以前最认为就是教育就是这个这阶级流动翻转阶级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校园那个教育的平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数位学习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推动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这次的这个选举其实是一个价值的选择，到底你要回到过去还是要一个新的政治。像我两个对手虽然两个人都是我们这次都是七年级生，虽然都是年轻世代，但是对我如果看来他们就是打福茂延长赛了，旧的产品新的包装啊，只有我们是真的是跟民众站在一起，所以我想这次我们相信大家的一个选择，我们应该会可以赢得胜选这样的。
我们最近很流行的，当然我们也跟你办过，我们办过的游行也是在强调，我们就不用再赘述这个居住正义，反正你们上次是一定要修法的嘛，
是
你们国民党提出了这个，民进党只会见色宅，见不到的色宅嘛，那。我觉得这个税跟升息我觉得是必然的。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们也研究了这么久，你们都知道这些所谓的台湾的房屋他们最怕是哪几招，问题是没有政客敢做嘛。
对，
比如讲说多屋税或是升息，这个你们上去会做吗？
我们其实在这个会期除了房屋税的修法包含全国归户还有这个多屋的累进税制之外，其实我们有提一个中央囤房特别税， 但是民进党不排，因为现在的税还是属于地方税，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央地方的税制不统一，所以常常高喊低收。那地方的父母官或是这些县市首长，他们可能也要为了他们的这个财政的来源，还有他们的这个短期的政治利益，所以不太敢得罪这些建商，所以这是结构的问题。所以要解决居住正义还是三招啦，税制的改革要推动，租屋市场的透明化，那 大力的补贴这些租屋的一个补贴，那不能回到这个房东身上，这是一件事。那最重要就是社会住宅的新建，但是社会住宅新建它必须要达到总这个住户数的 5%， 它才能对房价变成破坏力。但是盖有时候你工程的量就这么多，那每个县市也不一定都能够有效的推动，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要去盘点现在少子化，比如说空有的校舍、公有的闲置空间，怎么样去做个活化。
你知道，
所以他有好几招啦。
你知道民进党一直在说他没有什么地、啊，可是好像是
其实地的部分，
好像是台糖那个新闻你有看吗？
有啊，
就是吴乃仁，他当初他随随便便上去了卖了1000多笔地，
嗯，
是，
怎么没有地呢？其实我们国家机构你下去真的掌握之后啦，
其实你去盘点，不管说
国
防部、
地还是蛮多的，
国参署 不只是地，还有他们一些闲置的
空置。
其实很多未来少子化那个学校的部分
都没用了，
都可以规划成那个社会住宅或青年住宅。然后大学要倒40几家，这个又是40，大学地可多了，又大，所以我觉得机会是看大家怎么样把优先顺序排出来。
政府愿不愿意建？
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是资源的盘点，你愿不愿意为政者，你愿不愿意去处理？
对啊，
这一点柯P我对他很有信心的，因为他办公室电灯都开一半而已，也就看没人你听。也许光被安娜，他去台北是第一个先把报纸都取消掉，
对，
纸本杂志，
然后写那个
晚年喜葬的，全部说都送电子的，还在波涛。
这个我了解，
哪里这种地方都给你省。所以其实我们在地方选举那个做水有时候是做那个瓶装水，有时候是地方的民情，可是其实我们
是没有做，
我们其实我们
因为柯P就
是
要减塑嘛，不要
减
塑
啦，永续环境
啦，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就是要有一个没有包袱，没有这些财团挂钩，然后一上去就给扑的这种人。
对啊，给扑了，
你看他当市长第一个的扑忠孝桥引道啊，中正桥对吧？南门市场，我刚刚还没有讲到，像中和，大家很期待市场改建呢、啊。市场改建，新北市政府搞了一个2800万，把和平街黄昏市场弄了个门面，天崩隆隆哎，哦，开幕很开心，搞了两三个礼拜的那个工程，他们这个就觉得很棒了。可是柯文哲那个是整个华南市场翻新几千摊，哦，南门市场中继，然后甚至把它弄得像竹地的丰州市场这样子，就不管说对你的观光、对你的市容、对你摊商的后续，我觉得这个都是，这其实这才是政府要做的。
其实柯P强调的执行力这件事、啊、如果今年不是柯P在八年，他那个市场改建也不会如期如职上路。然后他说剪彩不会是他。剪彩都不会是他，开工是他，
对，
所以他都是留给后人，希望可以说有人开始做
事情就会改变。这个叫前人种树了，他懂得先种。
对，
嗯。
而现在政治人物是，我没有办法立即收割，我不做。
没错，
他剪不到彩，他就不做。
还有一种是一个工可以开工三次的，像郑文灿在桃园，听说有一个工地可以剪彩三次啊。
最有名的就是我故乡基隆啊，基隆捷运去敲锤子敲几次，
哦、
起码敲三次，到现在啊，
在哪？
小英先去弄一次，苏贞昌弄一次，对不对？
到现在在哪？
对，没有啊，现在还在纸上而已啊，而且从81现在飙到600多亿，哇喊呢，你看啊，这中间有多少可以上下其手？
可以啊，
才会被大家诟病嘛。
是，
那加上你国会过半，法都修到你这样一个切得很漂亮，你全部你现在跟他讲什么，就是说一切合法，如有不法请你提出相关证据，
要我们反证。
最近大家社会炸锅、
嗯、
也是一个很夯的议题，我们都先挑最夯的来讲、嗯、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弊病，不管大家 的这个对司法的认同怎么样，但的确所有的黑社会、所有的暴力犯罪、所有的杀人、所有的诈欺犯、所有的诈骗，其实都一致的认为，台湾人为什么会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犯罪的代价太低啊。
嗯，
对。
那最近这个国中生杀，直接把他喉直接戳了10刀往脖子送下去，现在人挂了。
嗯，
那其实讹少法，
嗯，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立法委员跟司法机关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黑道行之有年嘛，就是 反正开枪杀人都叫未满十八的去，因为有儿少法。那大家最近在上面讨论的也很，就是希望政府能修法，把这个东西修掉，杀人者要有他应得的那个嘛。然后再来是这个黑社会管制，就是他们都会利用未满十八岁去开枪啊，对不对？不然就是当车手啊，诈骗集团车手啊，
对，
都利用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法律代价不用关，他们的犯罪代价就是去念书。你杀了人，伤害人，所以为什么越关越多？会根本没有办法矫正他，也根本你懂吗？没有办法教化他。那这个是社会所有的政治人物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这是另类教育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不是应该死刑这个东西？那就像柯P讲的啦，如果不死刑，应该是无期徒刑，应该真的是关到死。
有关到不要。
可是我们现在很好玩的是，死刑是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是有期徒刑。
对。
那关于这个东西，你们两个上去，你们两个各自不一样呀。
我想我们过去，因为我在内政委员会哦，那时候针对这个叫做跟日本那个叫做暴力团哦，
人家那个多严啊，
对，暴力团修法，连他都不能办一些开户啊，剥夺很多权利。那时候我提出来的时候，应该是法务部跟内政部都说，对啊，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去啊。可是他就是一直跟你拖啊，
演绎中
一个会期过一个会期，我已经从内政委员会又跳回到司法委员会。所以你刚刚讲这个问题是社会的这个期待，就是说司法这个不正义造成的很多的伤害哈，无法回复，无法平反。结果大家都还在讲转型正义，还在讲平反，这是最荒谬的地方。那第二个倒是说，现在这次这个事情到底要把它当作儿少青少年这个部分来看，还是讲他背后刚刚讲黑道、哦、进入校园吸收一些年轻人，然后呢利用他年少不用犯这个刑法的这个部分呢，就等于是找这个空窗灰色。
是是是，
这个就是必须在这个少年保护跟刑法的部分
要修正，
以及暴力团这件事情要下重手，
要下重手、啊、
要下重手，
早就要下重手了、
啊、但是比较辛苦是说老师们，我今天有跟老师们对话，老师们也是说其实家庭教育、哦、在现在的这个，其实我们台湾有家庭教育法，馆长你知道吗？原来家庭教育有法，大家去认真看。可是呢，法里面是没有法的，所以家长有时候大家知道说、哦、比较弱势的家庭家长也很辛苦，可是家庭还是孩子们占时间很多的地方，
是是是，
他必须家庭教育的这个概念上面跟老师要合作，不然老师们已经说他已经负担到他没有办法在学校担负说，你今天即使授权给我收书包，搞不好他都不敢，因为他要有双证人看着，然后才能够保证说我们没有违反人权。这个就是在当年两公约这个签订之后，儿少整个翻修都要找这个人权为至上嘛，可是他没有发现他的部分性的伤害或者是漏洞配套，你没有给老师足够的资源，或者是相对于来讲，过去我们还有少年警察、啊、在外面可以做一些管束，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当然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怎么遗憾呢、啊？表示遗憾，每个教育部长都出来遗憾，有什么用、啊、
暴怒，那每次黑道就震怒嘛，
震怒
完就没了，
然后如果发生、那个、
然后人命死了就遗憾嘛，
就今天攻击明天忘记嘛。对，我觉得修法当然是要增加他的吓阻力啦。那日本的这个像香菱姐的暴力团的对策法、嗯、其实我们民众党团当时香菱姐也有领衔提出哈。我觉得修法是一个层次，但是我觉得这个儿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现在有三个小孩，现在都是这个在学的这个小孩，其实我们这一代我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他其实这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不管说你少子女化造成的这个校安能力的短缺，老师这个在我们整个这个教改之后造成他们很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包含就是说校园的心理辅导机制，还有这些可能有一些状况的学生在跟家庭教育之间的一个连结，亲子教育跟学校教育，这个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更有效的串联，然后完善我们社会安全网的保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就是说包含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暴力集团或者是黑帮，还是说这些相关的不法集团，他们其实就会利用
这样子的漏洞。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但怎么
知道你知道黑帮真的是
怎么在那个管
要进入校园真的是跟吃饭一样。
对，啊，怎么那个管制点要怎么去做好哈？啊，不过我老实讲，我那天听到那个侯友宜市长的那个总统辩论会啊，我觉得他这一点倒是他的专业了。
是，
对对，他其实谈的还蛮细的。
没有，你看他讲的都是绝对抓、
啊。对他。 就那个态度要出来，
他就是要让警察深入到校园。
没有错，没有错。对啊，那这个是这是一点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政府的态度要把它摆出来，
是
要造成那个吓阻力，我觉得才有办法去遏制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像反过来说，你现在有三个小孩嘛？你想一想，
我会怕
你想一想，不是你想一想，有一天你电话接到了，你小孩子死在教室，被人家身上戳死刀，谁戳的？同学戳的？
对。
不是，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哦？这个人是黑帮分子。
对你其实是可以，而且现在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哦，而且我跟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现在全台湾最赚钱的产业是什么产业？除了半导体之外，其实诈骗，你知道吗？诈骗集团一年骗了台湾人大概有100亿的这个。一个金额啦，那不管是透过车手或电话诈骗，其实他都利用的都是这些社会安全网的一个破口，然后从这些小朋友、青少年，甚至是刚刚出社会的这些年轻人，其实这个政府必须要去很正视这个问题，甚至要用 很重的罚则来去对他们吓阻，甚至就是要跟这些黑道宣战，不然我觉得这个只是
其实各地的刑事派出所他们的刑警都知道他们当地出入分子在干嘛，
他都清楚啦。
哪一个帮派，他办公室在哪里？哪个帮派人在哪里？毕竟台湾黑社会没有高科技犯罪，相信我。不是他妈你看电影这样的，大家你以为是谍对谍？
那是港片的。
对，其实台湾的黑道就是，其实你在哪里我都知道。只是我们的法律真的要修正，因为要抓不抓而已嘛。
没错。
要重判不重判嘛？
对
对，就像。您知道民进党一个立委叫陈明文答应我要修黑帮组织犯罪条例跟枪支，修到现在
多久以前的事情？
上一届
多久以前的事情哦？我中枪的时候的事情，就是我20年中枪的时候他有来啊，然后到现在已经24年了，他有修正，修正就是国昌老师骂爆，就是修得更难哦。
因为有当时拢安
乱修，
要不然就修半套了。
然后结果后来送上去也没过
，OK。
然后就是等于没修，
是。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们两位到时候再拜托，其实现在你可以看整个网络上的趋势，这件事情是最近最火的事情，
没错，
大家都骂一片，然后蓝绿都被骂，因为大家都说为什么犯人是有人权的呢？那被害人是没有人权的，就像说。其实日本，如果你有去研究，日本的犯罪者是不能马赛克，是要公布他的。台湾
各自还要把他隐匿，还要带、那个、
有人不是说要把他漏收吗？
对、嗯，
结果地院跟那个司法院警告，法务部就警告说，你敢给我弄出来，我就罚款，那个是违法，因为要保护儿少保护法，或是因为他没未成年嘛，他犯罪了，我们要保护他。那被害人。然后他甚至是他还去打卡嚣张，
对，
他在被抓的时候，
他
在人在那个人在那个人被刀了，人已经被抓了，还在可以发，还很嚣张，一点都不懂反省，这种人要保护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没错，
没错。
上次那个
而且太多
假释的人啊，假释的那个人不是还那个外役监还跑去
杀警案，
对啊，
还跑去哪一个夜店？
对啊，还 FB
还
可以泼脸书，就代表说舒服的嘞，
可以不知道？
对啊，舒服的嘞，所以这个都是问题的。所以在司法上，我觉得他已经在台湾呢空窗太久了，
没错。
所以司法改革为什么是民进党政府他执政八年以来
都不动
了，人民最不满的一
点，人民最无感啊，
最无感，而且是最不满的一点哦，就是。这个司法应该是保护国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现在变成一个笑话，甚至是很荒谬啊！这个是确实啊。
今年哦，我们大家一定又要被抹红一次嘛，
是，
所以我们一样有组织又来问一下，请问你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就很多人都说
长在台湾，生在台湾，
对不对？
我们当然
是
台湾人、啊，
就
是
说
台湾魂、啊。
国民党就是。中共同路人嘛，他就是统一派的嘛，因为他们的宪法里面有写，他们要统一大陆，他们要统一大陆，不是大陆统他们，他们要统大陆，他统谁统谁，你要搞清楚啊。那另外一边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但是现在台独不见得变务实的工作者嘛，他们是有所谓的神主牌嘛，
对，
然后你们现在是红色还是什么色还是？
我们是很清楚的 本土政权，
是，
所以本土的概念就是我们不受刚刚讲的他们一则要捍卫所谓九二共识下的一些权势，所以会有九二共识的宪法这个名称跑出来。我那天一直在查九二共识宪法要查哪里， Google 竟然查不到内容啊。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要强调他们维持现状呢，所以呢现在不用去台独，因为已经是独立嘛。那我觉得就强词夺理了，因为基本上如果台湾2300万人先来后到这个脉络，一个是你跟中国那边的渊源，像我们家客家人最注重什么糖什么糖，那个本来就是广东梅县，这也不用讲，也不用讲说他是在这个太平洋侧边岛台湾海峡隔壁，不用讲成这样，所以你自然而然你就已经很清楚你跟对岸的治权对岸的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啊。但是你不用去切割说我的祖籍不是广东梅县，那我不是客家人就没根了吗？这是很实在的嘛。
是是，
那第二个才是说，那台湾现在的现况里面，我们如果在中美两强之间，台湾自己还要走出一条新的路，谁可以带我们走出去？前面的八年这个蔡英文，在前面的马英九这个八年，终究大家都发现是就 KK 嘛，那 KK 为什么要一再套别人帽子再造成一个 KK， 这有必要吗？那所以柯P才会想出一个这个权宜之计，就是说他可以在该对抗该合作该竞争，他想要这样子来带领大家。那我觉得我们用这样简单的想法开始内部对话政党对话，找出我们的团结力量的根源，比较能够走出新的路啊。那我觉得这已经不需要去声称我这个你是什么皮什么骨，你是什么皮什么骨。再分化一次，我是觉得说台湾年轻人真的可以要用脚投票这一次。如果还有政党用这种方式二分法，早就应该唾弃，而且把他们踩到地下去，不能再让他们重生，因为这就害惨我们30年啊。
对，没有错。其实
30年来我们多痛苦啊，我们何必这么做痛苦的台湾人？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对，没有错。其实香玲姐，因为我们大概还有一个世代，其实我们这个世代大概就是从台湾民主化过程嘛，1996年之后，2000年之后，我们开始有机会投票嘛。其实蓝绿其实不管是操作统独、省级、世代甚至是阶级的对立，其实已经造成这个内耗空转太多了。那台湾民众党就是像我们刚刚讲，是一个本土政权。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其实就是一个天南台啊，我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我们爱这块土地，这边家乡，我们的国民叫做中华民国。其实这就是非常清楚的。那两岸现在的现况就是，不管说是台海之间，甚至是美国，甚至是印太地区所有的国家，大家的最大共识就是维持现状嘛。那所以我们的主张很清楚，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在这个美中对抗的一个架构之下，我们维持和平就是我们不得已不做的一个现实的状况。所以现在在从这个架构上跟基础上去发展我们的国际关系嘛。所以不管说是说加入 CPTPP、 RCEP 还是国际 NGO 组织，甚至是跨国的你很难加入，你可以点对点的嘛。譬如说像我们台湾跟新加坡、台湾跟澳洲签订的双边贸易关系，像这样的部分就可以来去做更多的一个国际链接。所以为什么吴欣盈副总统候选人，其实我跟他常在这方面交换意见，我们一直推动二轨外交。二轨外交不管是透过国会外交、经济外交，像我们是海外的台商，透过侨务外交透过这种 NGO 慈善组织经济关系，其实这个反而是强化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经济实力跟这个所谓的软实力啦。你要说这个民主韧性也可以啦。那民进党他是有讲法没有做法啊，国民党有时候是太偏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所以柯P定义的非常清楚，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五个互相的原则，跟大陆要来去做某种程度的沟通。第二个就是说在整个的态度上非常清楚，大陆他的意图从来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这他20-30年来他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已经大到我们的17倍，所以我们还是要很务实的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但是民进党是可以合作的时候他也要对抗，国民党是必须对抗的时候他还是要合作，这个就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同。
这个问题是你们两个都有提出来的，就是这一次萧美琴在辩论会上面讲不太出来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把两个问题合成一个问题，劳保破产以及他执政到现在这八年，他答应要给劳工的减少公部门派遣、修法限缩责任制工时、减少总工时、周休二日、提高加班工资，全部都没有做。 好，那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应该劳保问题哈、
哦，对，破产。
这事情从民国98年、
哦、
到现在，这个劳保应该已经年金化15年以上嘛，哈、哦，所以其实修法过的第2年吧，就已经在讲一定会破产的问题。那你看，经历过两个不同政党的总统哦，都信誓旦旦说他们一定会修，一定会改。然后结果呢，我们在这2020年第一会期开始，
对，
我们党团
就开始
追踪这个事情，一直追到现在第8会期，已经昨天哈，前天是最后一天会期，
每年五一劳动节都要开记者会，
哎、连个版本都不敢拿出来。最后的这个行政院长还是当时年改召集人呢，他自己说过的话他都忘了。他说当时就是说，如果不改的话，劳保不改的话，一定会后悔嘛。现在他也后悔吗？
他是没改啊，
他没改啊。对，那我说啊，这个问题是对世代最不公平的事情。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内容很复杂不了解，不用担心，很单纯，就是现在要领的人从今天开始往后15年来只会增加，而且是暴涨暴涨，一年要付到1.5兆。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撑得起1.5兆用预算拨补给你，让我们劳工领月退吗？一个月13,000-18,000的，有一个世界的国家会这样干的吗？没有嘛，一听就知道。所以稳倒的只是没有在这一任蔡英文任上倒，可能没有在下一任，如果是赖清德他也会讲一样的话，所以他们只管下一任 不管下一代，这是根本的问题了、哦、
所以继续撑。
大家看清楚，就是说他越晚改，大家倒霉的是一起倒霉。你早一点改，可能我这个世代的人减一点点，但是我可以让年轻人4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相信我付的劳保、哦、在你60岁的时候你领得到。这个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必须要有人扛这个责任的人，结果他现在用拨补，他很信誓旦旦，他说我已经补了2000多亿了，讲得很开心啊，说由他才开始补。重点是你的承诺呢，你6大承诺里面你这件事情都没做，你用补没有用啊，因为第一个没有入法，第二你拨补会排挤到其他的政事别其他的预算、嗯、这我们在财政的这个审议里面就知道了。那你年年要用超征税额，好，超征税额你才补多少？你补给台电多少？500亿？
五百亿
，
五百亿。
补给劳保才300亿，
300。
补给健保才200亿，
嗯。
那台电是大到不能倒，所以你给他500亿。那我们劳保是小岁寒嘛，才补300亿。所以林林总总可以看见，他们用拖字诀，就是说下一任没事他就过关了。那我是觉得政治人物要看长远，如果只是当政客那就算，但是政治人物像柯P他已经提出来了，因为我们希望用新旧制这个费率切割的方式来赶快处理。第二个吴欣怡提到的主权基金，如果真的主权基金的运作可以一定程度可以挹注到财务的永续基金，这才是个解方。那第三个，很多人讲说那公教改了劳保没改嘛，公教人员很不公平。那公教改到现在来讲，听说只挹注回来自己的保险里面也才100多亿，砍了要死，全国已经撕裂到不行了，只挹注100多亿。那你为那100多亿，你污蔑了多少公务人员？当时认为我们是米虫，我们是国家拖累国家财政人，所以我们要被改革。那他们就倒过来讲说，劳工为什么不用改？我劳工已经5年过去，你们不改，这个 是怎么样？这个阶级对立是谁造成的？就是这个政府。
对，没有错。其实
越讲越火
了。对，他因为讲到这一题，他很气的。每年五月他都要气死，他五一劳动节。
不是五月，每一会气。
没错，但是我要讲了，劳保其实是人口结构的问题，还有当时的设计嘛。因为我们现在是倒三角的人口嘛，那基本上你就是缴的人越少，领的人越来越多嘛。那加上平均年龄又往上移嘛，那这已经他的制度已经注定他就是要破产。
是。
那其实讲真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不要讲政治人物，政治家，一个好的领导者，你就算下一届不连任，你都要改
啊。是啊，
我认为。是这样，你要给他 put 累了。我是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认为的一个态度，所以你绝对现在的人就是现在的政治人物就是只管
下一任
不管下一代嘛，用拖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像那个税收招征，你500亿补台电，300亿补劳保，200亿补健保。劳保跟健保不会比台电重要，台电是为什么？是这些云豹
绿能在赚
钱呢、欸。 你开一度电，它就赚一半去呢，就是绿能赚饱饱，台电亏到倒，等于是在挖国家的钱，在养这些人，然后在支持你民进党特定的派系，再让你夺得政权。但是这些我们缴出去的钱，这些广大的劳工，千万劳工，这些人的权益你不帮他顾，每年补一点点。我们现在的潜藏债务，劳保潜藏债务已经超过11兆了，是很恐怖的数字。那这五年来，其实民进党政府拨补劳保，透过公务预算是大概2670亿，杯水车薪的。但是以前苏贞昌好像拿撞球杆在那边说：“哦，我们对劳工多好，我们补多少啊？”其实老实讲，就是在骗票啊。
那版本都不敢提出来，
就是在骗票
嘛。所以我们只好三个人去申请
对啊，所以在劳保要解决，除了我们刚刚讲结构性的问题，还有就是他财务的问题。第一，你裁员要稳定；第二个，你要开拓裁员。所以吴欣颖提的那个主权基金，要让财务永续，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在整个人口结构，我认为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不管说是国土规划、财政规划，还是说这年金改革，其实都要从整个人口结构的
重新设计，
包含我们的整个的宪改，甚至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一个发展。所以柯P有说，他如果今天当选，他第一个一定召开国事会议，一定把这些问题全部。我跟你讲啊，如果蓝的跟绿的当选，他们一定也是打假球啦，反正就是
走老路，
反正他就顾他的三成嘛，其他的大概五六成，他就是
吃大便，
永远对抗嘛。那中间的，如果你没有超过他们的这个比例，他们一定是把你压制嘛。只有柯P上去，大家一定要坐下来谈哦，这个真是事实啊。
好，那我们看这个民进党哦，他一直不断的，今天啊，你有没有看到吗？
什么事？今天都在跑。
其实我想要我的节目讲，但是我稍微问一下他们两个意见。
好，
因为他们现在在紧咬着柯P的那个农地，就是不会赚钱的，15年才他妈120万，一年平均不到10万，一个月几千块，然后说他土力嘛。那今天他们的那个出来的发言人直接被现场被吐说他有500块，500笔土地，随便一块都是3亿，
哇，
4亿，
500笔，应该是那个李延慧，他们找到李延慧，
他们家是建设公司嘛，
是。
然后人家问他说：“你怎么有这个脸出来讲这个？”他回了一句很帅的话。他说：“如果你可以，你也可以投资啊！”啊，你娘！你在骂人家说炒房、炒地，在骂柯文哲这个土地没有根本没有变，然后你家族有500笔，然后重点是这500笔加起来应该也破100亿吧？
嗯，
对，
这么可怕。然后到底谁才是土地炒地？
嗯，
那民进党老师，我就觉得这个记者会今天蛮好笑的。那个回力标是先射出去，马上射回来，
是，
就是他记者会现场射出去。现场打回来，
他们都讲的脸不红气不
紅，然后他们也打了小小 P 嘛，就是他妹妹啊，嗯、
對對對，
然后那个靠背人家25年前买的，
听说他那个也是很偏僻的地方，
很偏僻的地方啊。然后那天我看他在拍那个影片，你看他拍那么久，连一台摩托车都没有经过，就在山里面，就是那不知道多深山里面的那个保育地，就是山坡地啊，
是，
哎呀、啊，像这种政治的这种好笑的地方，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民进党这几年已经学到哈，讲谎话的时候都不会脸红，然后呢，只要人家质疑他的时候呢，他永远可以自圆其说。哎，这个政党怎么腐化成这么快？真的令人
不
能，不
好意思，我想插一题啊，因为最近那个高端录音档出来啊，
对，
他今天那个陈时中也写啊，他说那叫你们到时候都在立院嘛，你们两个都在立院嘛，
对，
你们可不可以轮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陈时中今天说那叫保存，那不叫封存。请问保存跟封存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应该也是故弄玄虚。基本上文书管理要点里面机密及机密，
你们看得到吗？
我们当然看
不 看不到。
我去调阅，然后我是要求组成调阅小组的，我还提出了几个要点来通过的。通过之后我去看，不是每个都画黑线吗？像今天这个这样。
是
这整块就是
黑
的嘛，
黑了，
整块都黑的哈，我还这样子也没办法。那结果那个黑的就是刚刚讲的关键啊，我就是想看说一季多少，然后何时交货，没有交货的履约保证怎么扣款，完全没有数字。哎，结果他们呢可以透过特定的媒体或在节目的时候就自己讲一下，哦，这个大概是说啊，这个就说封存多少钱， 一剂，我们在想说我们质询的时候 都得不到答案，一剂多少钱，结果报纸都会写出来。
其实他这个就是典型的认知作战啦。那其实国会因为他实质过半嘛，那行政他一党独大嘛，所以其实立法院基本上只是变成行政院的立法局啊，事实上是这样。所以不管说是在疫情期间，你记不记得我带你温故知新嘛，3+11会议记录嘛，那时候诺富特事件嘛，疫苗采购合约嘛，到后来超市鸡蛋啦，那更不要讲说中间还有一些零星小小的这些快筛啦、口罩啦等等的，只要有机会能摊的，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有这些斧凿斑斑的一个斧凿斑斑的痕迹。那他跟你说一切合法，可是这些事情，你一般人的直观就是不正常嘛？
是
50万的资本，你怎么去进几千万的鸡蛋？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疫苗采购合约，对疫苗采购合约，这是用人民的纳税钱去买的。这个如果在国家安全来讲，它是战略物资哦，它是在国家经济保护下的战略物资。为什么这个价格不能公开？甚至你立法院去用，还要给你涂黑，而且还给你用赖打修。
他当时讲什么莫德纳啊、外国的合约啊都不能讲哈，所以有保密期限啊等等。那个是合约的问题，可是你公文的解密保存是公文处理要点的问题，那个当然可以解密。
他就很会跟你用一些程序啦，用一些法条啦，来去给你这样子模糊焦点啦。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啦，怎么样最简单，换政府最简单啦，全部就给你公开啦，科批一定全部给你公开的，
公开就有人要跑路了
啊、所以他现在才要打你打那么凶啊对不对，你对他一个他自己好几百笔土地都还敢跟你讲你农地在这个土地。你看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很
荒谬
啊，自己有五百笔土地，五百笔哦，各位观众大家一定要去看新闻。他有五百笔土地，然后他出来打他出来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柯文哲一直在说谎。
对啊，
他那块农地就是草地，就是怎么样不肯面对。然后结果人家下一个问他说、哎、你家有五百笔土地，
对啊，
足足有好几页这么厚，随便翻出来，
而且
其中一两笔
的
价值都是3-4亿，
都是3-4亿，都上亿的。
不是，他还没卖，他们现在这五百笔土地
的
现
值、超贵的，
现值，
现值都是3亿、4亿的这种，1亿2都是这种现值，就代表什么？拢见底啦，
对啊，
靠背啊，
对啊，你搿个草地敢公去做正义，我干嘛还嘛就喊没？
然后他说。他
派他出来当，
不是他后来回那句话，
不是啊，我是觉得他们有点夸张啦，就像他就说啊，你为什么五天处理，你科比你现在都还没处理完，废弃物处理掉，说你要这些废土要掩埋，要在于要申请，那是要来审视的。如果说你现在马上就可以，那
是违法，
还代表新埔市政府给你开绿灯呢。所以我说你要做政治攻击，你也做一点功课。
哎，
阿里阿卡头阿马吹丢了，你吹几的五百多笔土地出来？
不是，其实他不是，其实他很好笑，就是说他最后还回对方一句话。
那你也可以啦，
那
是不是
对，那他这句话不就等于他在骂柯文哲，他帮柯文哲回答吗？那你懂我意思吗？他最后记者问他说，然后他都还恼羞吧，可能不知道回什么，他说那你也可以，你可以的话，那你也可以投资。那你叫人家可以投资，那你刚刚前面上半部在骂人家说买一块农地在那边获利，
不是真的是，
不是这真的是
他们打磕这个事情，就是要回避那个赖皮聊的事。现在
是
越打越
模糊
了，越歪了嘛，已经得到回力标了。光今天这个就已经回力标了、啊，
对
了，
所以这个天道循环了、啊，好像。
我觉得这很好笑
哎、欸，哎呀、啊，这很
这超好笑的、欸，
你也找一个
比较穷一点的
没资产的出来打，就找一个
有500笔土地的对出来，然后讲那么昂虾这样，因为他夫家那边都在做建商
啊，对啊对，
他民进党很多都是其实都在做建商嘛，都在投资嘛，
对，
像鸡排妹啊，前些日子跑去造势的时候，他也在批评柯文哲啊，他说柯文哲，你听听看，你们两位委员听听看，他说打房哦是一件是。啊，骗你们年轻人的啦！如果打房的话，哈，第一个倒的就是银行，然后大家都为什么银行会倒？
为什么？
然后再来哦，就是中小企业也会倒，然后为什么中小企业会倒？对，所以我们不能打，而柯文哲在骗年轻人，
我们胡扯，
就是乱讲嘛。结果后来被我挖到新闻，原来他是投资客，他专门投资房产、
所以他必须要有
他必须不能你不能打嘛，对对对，你打就打我啊！他其实是在说。其实他的白话文我翻译起来说，柯文哲你他妈的让柯文哲上我就要被打歪了、所以他千万不能上、就他们进出这些很搞笑的人啊，就是都没有 站在人民的
干口人
批评在讲，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帮。
但他又要包装成他好像是这些弱势的代言人啊，
对对对对对对，
每次都用这一招啊，大家要看清楚一点，看清楚。
对，小时候我怎么说？我什么时候想说一个卖飞机杯的怎么会懂银行呢？我就真的觉得我操，生意也没有做我大、啊，你懂？你前往员工多少人啊？会计一个月做多大的账啊？你会懂银行啊？哇，真的是好。今天实在是非常开心哦，我们你知道我聊到两个老朋友来，我都非常开心。这也是我看我们短期之间哦，那天我们你们一样有组嘛？你们要不要？我再重申，地区选区，
桃园第五选区平镇龙潭，然后这个要送给馆长。希望从今天开始，他能够带着我们的小草。
好，我头很大、欸。
可以
啦，可以啦，哦，这是志工们自己制作的、哦欸。
你这样好像我一个朋友、
哦，真的吗？
对啊，我一个朋友叫哆啦 A 梦，你开玩笑，我小时候的朋友。
对啊，希望这个可以带来好运，让小草哈、哦、变成大树，最后变国家公园，
好，变成森林公园。
对，
那陈远是
好，我新北市第八选区综合邱陈远幸福真永远登记礼盒礼盒，走路看右边，帅哥看这边，支持综合邱陈远，挥别蓝绿的恶斗，告别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支持邱陈远，阿贝要赢，陈远就要赢，二号二号邱陈远，
我忘了讲，我是三号三号，OK OK， 选项
您
就 OK，
你们现在最期待的是最大的战争是一月十二号吗？
对啊，凯道这件事情，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打算去跟吴子嘉要五百万？
他不会给吧？他
就是一直在笑你们呐、啊，
真的。
他说如果你们有五百个人，他就给你们五百万。然后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陆战人员，结果这几场
表啊，
对啊，
对，
都自己来的、哦。
然后他现在就给嘴憋下嘴啊，他现在就不面对嘛。
对啊，我们一月十号塞爆凯道了，对啊，
我们要塞到哪里？
拜托拜托、那個，
你的想法要塞到哪里去？
我看能不能看到市政府啊。
我先请大家明天一月三号晚上，我们的平镇三重宫就应该先塞爆三重宫，
对对对，
在平镇振兴西路112号之1上，对，请大家要来，阿伯会来。
几点开讲？
对，
6:30到8:00。
6:30到8:00，
对，
大家一定要来
三重宫。
三重宫，桃园哦，
平镇三重宫。
然后大家可以见到柯文哲哦，
对，
柯文哲要站台咯，
一定要一定要。
那陈远呢？陈远什么时候还有台？
哦，我现在全部都是网路到马路哈，我们现在就全车扫， okay. 所以随时发了我们网路到马路都看到我不断电直播，好不好 ？OK，
哇，
那个阿北也会来替我们站台，1月11号也会来帮我们支持我们的陈远，非常的好。我们希望那个总统一号柯文哲哈，综合立委二号邱陈远，政党票12号台湾民众党，然后1月12号塞爆开道，1月13号支持3号
赖
香
林，
然后把阿北送进总统府，开道我们塞到不要多爱国东路就好了哈，右左右边到左右边到哪里？到市民大道。
我还是觉得说，因为今天他们两位都是一个相当弱势的、啊。区域立委真的是很难去、很辛苦
拼、
然后这次你们民众党总共派出的区域立委好像没多少，
11个，
才11席，
对对对、我是觉得这样啦，很多人我最常听到香菱姐应该也是啊，说啊你们这个很辛苦啊，你们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拼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不拼我们的下一代会更辛苦，你一定要有人先冲前面啦，你不可能说大家都是什么都不做啊，这个国家就会改变，也不可能大家都躲在舒适圈了、啊。所以，我们这身为第一届的，我们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我们会加油。
所以，他现在的顺序就是，未来民众党就是干过区域之后，我干过部分区之后就要丢下去。
我相信我们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以前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现在已经说支持大家的。
其实下来征战才是打天下、啊，
对啦，
那个这个天下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对啊，对啊。
所以就跟馆长创业一样，达到今天你是台湾最有良心的这个评论员、评论家。
我们那时候我27岁自己去越南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孤勇者嘛，每次举目无亲了、啊。我觉得其实从政就算二次创业啊，你投入区域立委是这样，但是你真的有去投入，你真的会更了解基层的民众需要什么，然后你能做更多的事情、啊、对
对，
还是我其实还是很拼， 资源极度不对称。
没啦啊啊！中小企业跟其实台湾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嘛。其实当你的资源比人家少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创新啊。你只有用不对称战力的创新打法，你才有可能赢得胜利啊。这是以前人家在讲的蓝海策略嘛，对啊。馆长也是这样杀出一条血路的、啊，对不对？我们也看你直播看了十年了、啊。
对，
我第一个关注的网红是你呢。
怎么嘞？
哎、欸，我一当初搞曝光，那时候还是前女友的时候还怎么样？我说，哎、欸，这个还蛮有趣的，你看一下。他说阿龙呢？但是后来真的是蛮有趣的。
现在比较修正啊。那我们支持民众党的原因也是因为，真的今年我觉得今年特别惨。
嗯，
我今年真的暴怒了很多次，因为。18年选市长 ,19 年选总统，然后21年选市长 ,22 年投完票，然后今年23年，然后24年。经过这两轮哦，我觉得以前的媒体还没有那么扯。
嗯，
然后现在真的第三势力出来完全就都不报，不然就是有报都没有好的。
对。
完全不报，真的是完全不报。
真的这些政论节目真的是你有多少钱说多少话，就变得很扯啦，就太偏的太啊，幸好现在有自媒体。
对了，
难怪，而且我觉得夸张的就是现在他妈的已经2023年了，网络已经发达成这个，尤其台湾是超过度发达，
嗯，
你们大家还可以操作成这样，就是完全不演，
对。
可是他就是用国家的钱在操作，
是啊，
掏空台湾在控制媒体嘛，
是啊，
用小的标案在这样做。
你看从上次蓝白不合一直到现在。媒体没有给你们一句好话过，
所以我们也跟很多朋友在聊了，就是说这次的选战其实真的就是自媒体跟国家机器的传统媒体在对抗，还有新政治跟旧政治的对抗。
是，
老实说，所以这次是非常非常重要。
攻逢其胜的，觉得蛮好的。
对，
我很开心，
一定是一个宁静革命的前哨。
我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支持对的，做对的事情，而不是选择了钱。虽然钱我们都很爱，好不好？谁不爱钱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良心过意不去啊。
是
哦，我们还是要钱，我们可以想办法赚，但是我们台湾一定要改变，好不好？
好，感谢。
好，我们今天最后来宾，因为有两位，这一集要讲什么？一个浓缩成三分钟。
好，
来
三分钟哦，
来
好，
开始。
谢谢馆长给我机会再一次来到这里哦。去年选市长的时候，也只有馆长给我温暖，所以。这次选举很有机会、哦、在区域立委里面改变一个旧政治，也就是长期由国民党的立委呢，在这个地方好像呢世袭制的方式、哦、来在地方上这个称霸。我觉得这个以现有的选民来讲，早就已经看懂也看透了，只是在选举上需要勇气跟行动。那我支持柯P的55计划里面，真的我们在这个区域也很需要大家去互相的把我们的理念传达之外呢，要用行动来支持，表示我们新政治在区域立委投入的人，第一个非常的优质，相邻是劳工立委，五次优秀立委，四次司法正义立委，六次的优秀立委，四次的司法正义立委，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代议的这个工作交给我。但再来呢，我们希望、哦、在区域立委里面建立一个新的典范，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基层的这个专业里面、哦、在国会里面可以有人帮你说话，而不是在基层里面里长立委当里长做，这是一个非常虚耗而且是不对的一个资源配置。那我希望哈哈赶紧拿出两个硬将精神，先本哈加麦之外呢，先本优秀跟人才留到地方，留到国会，同他做事情，一起来打拼。立委不是高官，立委是跟大家民意在一起的反应的一个喉舌的人，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一起努力，民主会进步，就是要这样的一个政治来推动向前，才能够对得起年轻人，加油。
好，
立法委员县三号赖永林，赖香林，三号赖香林，
两件哈干梅哈，
讲客家话讲了忘记了。
好，那我们 OK 吗？换我吗？那个哆啦 A 梦。OK， 可以，好，谢谢啊，感谢馆长今天的邀请，给我们机会有机会来跟大家 say hello 哈。那我想陈远这次在新北市综合第八选区的这场选战，可以是总统大选的缩影，典型的三角都。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你们投给国民党候选人是投给他这个年轻人，还是投给他们家，还是要他们地方政权的保卫战，还是民进党的这位年轻人，你们是要投这个贪污腐败的国家机器，多一个党议立委、侧翼民态，多一个立法院的橡皮图。 独章，还是要投给一个公都盟认证七个会期的优秀立委，海外十大杰出青年，15岁半工半读，27岁到海外创业，重点是全台湾最严格的直辖市长柯文哲唯一推荐的邱成远。我想显而易见，支持邱成远让你幸福真永远。我们要告别蓝绿的恶斗，挥别二元对立造成国家的内耗空转，我们要给下一代更好的台湾，我们不要再仇恨对立大傻逼，我们要共荣社会国家治理，理性务实科学，民意专业价值，最重要要有执行力。赖清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就有五缺的问题，缺水缺电缺工缺人才缺地，到后来的缺快筛缺疫苗缺口罩，还有甚至缺鸡蛋，从飞弹到鸡蛋都缺。但是台湾现在最缺的是什么？缺一个讲实话做实事每天七点半上班的总统，跟一个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联合政府。这个人就是柯文哲，他的团队就是邱成远跟赖香伶。我想平镇龙潭支持3号赖香伶，综合支持2号邱成远，政党票请唯一支持12号台湾民众党。1212塞爆凯道，1月13票投1号柯文哲，重点是现在还差3票，你要顾票拉票，最重要1月13号出来投票，不管是刮风下雨台风火车没有车票，你都要出去投票，因为这次的投票率将是会决胜的决战点。蓝绿都要边缘化中间力量，但是中间的沉默螺旋已经在卷动了，只需要你的一股力量把它拉起来，我们就可以突破蓝绿，创造台湾一条美好的道路。感谢馆长的支持，综合邱成远幸福撑永远，我们下次见，谢谢。
五个赖北游啊，
好，
500字3分钟，
我们还是很开心，我们还是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他们两位在选举倒数没有几天哦，来这边吹吹票。那各位没有关系，各位总是有朋友家人哦，有住在他们的选区的，麻烦各位可以尽情的支持给他们。我们这一次，我们能送多少民众党的立委进去我们的议会哦，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接下来四年，我保国各位保证，当越多白色力量进去，你们会看到了越多对人民有益的法案会跑出来，
是，
而且立法院也会变得大家工作更认真，因为有了比较了嘛，这叫良性竞争啊。
对，
所以不要再让蓝绿永远在那边，好不好？你我在台湾生活了一辈子，永远看到他们这两组人马在那边，你贪完换我贪，我贪完换你贪，有什么意义？哦，有什么意义？大家审视我最后讲的这段话有什么意义？
对，
好不好？好，那今天谢谢他们两位，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说声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馆长，谢谢，
谢谢馆长，
谢谢。